然虽知平等法界无生可度，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，正所谓一乘大道也。这个就是佛法常讲的大慈大悲。不要说如来果地了，刚刚得离业心，原教初住菩萨，这已经见性了，见性就到这个境界了。是非人我能所，这个念头全都没有了。啊，原初住就是这个境界。这个时候入了平等法界，华严经上五洲因果第三呢，就是平等因果，去入这个境界，万法平等，生佛当然平等。所以佛无生可度啊，佛不度众生啊。虽然不度众生，常常还要做出度众生的样子，还要去做出度众生的这些事情来，这就常修净土，教化众生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大慈大悲。我到入这个境界了，还有很多人迷惑颠倒，我们要去帮助他，这就所谓是道家慈航，尘缘再来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呀，这才真正叫一乘大道啊。这个是离世圆融，华严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四不思议法界，离世无碍，四思无碍。如果成了佛了，成了菩萨，不度众生了，就跟小乘没有两样，都在偏真涅槃里面去了。有理没有事小乘不敢度众生为什么呢？度众生太麻烦了，众生难度刚强难化了他不愿意惹这个麻烦。他之所以不愿意惹麻烦，他还有麻烦。那么换一句话就是，他还有障碍呀，离世有障碍，世事有障碍，所以算了，不住了。离一心不乱的菩萨，心地达到真正清净，离世没有障碍了，世事也没有障碍了。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，这个度众生跟无度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小乘人度不度是两桩事情，他这个度跟不度是一桩事情，所以他没有障碍这个才叫离世圆融啊，世事圆融啊，没有障碍原初住菩萨就入了这个境界了哪有不度众生的道理呢？他度众生对他自己有没有妨碍？绝对没妨碍所以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，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菩萨就应观音菩萨如是，所有一切菩萨通 通通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乘大道，知见之普，熟过于世。这个普就是圆呐、知见的圆满。还有能超过这个吗？又普贤菩萨为华严丈夫，非一乘境界乎？这个不持，这是最有力量的了。这是华严经的经文呐、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是第一，文殊菩萨第二了。普贤是佛的长子，文殊是佛的庶男呐、所以排在第二了。佛门里面菩萨罗汉排名的次序先后关系很大啊，这个不可以随便看过啊，关系很大。看他排名就晓得这个经的重点在哪里。如果文殊排在第一，普贤排在第二，这个经重解啊，重在解门。那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嘛，重在解门啊，行门是次要的。普贤摆在第一呢，说明呢这个经重在实行啊，重在行门，解是其次，解是辅助行的，它着重在行。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文殊普贤他们是不是一乘境界的？是毗卢遮那的后补佛啊，这两个人啊，当然是华严一乘境界。二语面见弥陀往生安乐，为之勤存净慧可乎？他们两个人在华严会上还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不但他两个人发愿要去，还劝导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劝他们通通都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说这两个人知见圆不圆呢？他还心里还有敬还有慧吗？这个反问问得好啊！可惜呀、他们两个不是同时代人啊。李长者是唐朝初年，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，相去太远了。所以学佛呢真的要深入经藏啊，这个理呀、要圆解，真正要透彻，否则的话是疑难重重障碍我们的大好姻缘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文殊普贤求生净土，现代人在经典里面都看到了，可是还有疑问啊！我就常碰到人来问我，文殊普贤是圆教的等觉菩萨，他在华藏世界难道就不能成佛吗？为什么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？这个问题很好，可是他来问我呢，他就错了。他有这个疑问好， 佛家常讲啊，小疑小悟啊，大疑大悟啊，有疑情的会开悟。他来问我，我给他一解释，他永远悟不了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把他那个悟门堵塞了，堵塞了。我要不解的，不给他解吧，他就烦恼很多。跟他讲解吧，把他悟门堵塞了。啊，就古时候就宗门大德，大慈大悲，不跟你讲，叫你去参。这个是最好的教学方法。啊，现在人怎么样？他不懂得什么叫参，啊，把胡思乱想当作参，你说这糟糕不糟糕？他天天在打妄想。那就更错了了，啊，好在不如给他说明白，堵死他的悟门呢，叫他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，那也就可以了。啊，不求生净土是没有办法，能求生净土啊还可以，啊，不开悟没关系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开悟去。啊，正如古德所说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啊，所以有人来问呢，我也给他讲。这个里面呢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给一切众生呢，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啊，你看文殊菩萨，我的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，我还要求生净土，你们想想，你们要不要去？以身作则。起个带头的作用，这叫大慈大悲，哎，是这个意思。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那也是事实，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华藏世界要破这一瓶生相无明，圆成佛道，它还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。西方净土去，它的时间是短，这个我在前面都跟诸位说了，啊，这就说是西方世界去成就啊，比华藏世界还要快，时间还要缩短，哎，那么这是真实的利益，这是两种原因呢，他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请看下面的这个抄的文啊，我们把演义注解都省略了，其实这个意思都说过了啊。这个抄，定心专心者啊，为我们解释这两桩事情啊，定心跟专心，永明慧。九品上下不出二心，一者定心，如修定习惯，上品上层；二者专心，如淡念名号，得成末品。今为寄云淡念，淡之一字，正为得四，未得理故。永明是延寿大师啊，我们通常称他叫永明延寿啊，这是梁武帝的老师啊。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啊，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诸位看这个《弥陀要解》宝镜法师的讲义，法师介绍的很详细。 这个是诸佛菩萨在中国示现的化身呢，很多身份暴露的不多，身份没有暴露的人呢，非常非常之多。这中国人的福报啊，中国人的佛缘非常深厚啊，这是世界其他这个国家地区都不能跟中国相比的。永明大师他的传记是记载的，那的确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啊。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想现在想在政府做一个公务员啊，管这个过税的，才管税务的，税务啊管出纳啊，管收税啊，收税啊管出纳，这个手上经过的钱就很多了啊。那么他老人家呢，就盗国库的钱，哎，他主管这个嘛，哎，他就把国库的钱拿来呀，去放生啊。那么长年累月呢，这个国库就亏损很多，以后被查出来了，查出来他也不打妄语，他就承认了是他盗的啊。为什么盗呢？放生的。其实听到说这个人大概是头脑有点问题啊，过库的钱去拿去盗去放生，知不知道犯罪呢？知道。晓不晓得要杀头？晓得，都晓得。那么这是这个主管把他报告给梁武帝，梁武帝听了也好笑啊，按照这个法律，这个是要杀头的啊，是要判死刑的。不，梁武帝呢觉得这个人啊也是很奇怪，他并没有自己用啊，都拿去放生去了，就特别叫这个行刑的官呢就去看，到这个刑场去看观察，如果啊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要感觉到很恐惧恐怖，就把他杀掉算了啊。如果他要是面不改色，就把他叫回来了见我。两问题是，那么他杀的时候他确实面不改色，他还很欢喜。那行刑官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这一条命啊换了千千万万条命啊，很值得了。那么这个监斩官的时候，就把他送到梁武帝那里去。梁武帝一问啊，一问问的谈的很投机，就问他你志愿如何？他说我志愿要出家。梁武帝就准许他，梁武帝做他的护法。以后我就拜他做老师，他是梁武帝的老师啊。后来才晓得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个发生呢，是梁武帝有一天，把这个千僧斋啊供众。这个千僧斋在佛法里面呢，修福是最大规模、最殊胜。是以清净心、平等心供养啊一切出家人啊。虽然说平等，那个坐席啊还是有上席啊，有下位啊。那个上席呢，还是叫长老去坐，还是不平等的啊。但是那一天呢，这个长老也很多。彼此大家都推让，谁也不愿意做这个上席。正在推让的时候，外面来了一个和尚，大家也不认识，也不晓得从哪来的啊，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，也不像怎么样子的啊。他看到大家推让呢，他老是就不客气，往当中一坐。那么出家人呢，都还是有一点心量了，都不计较了，算了。梁武帝心里就很难过，梁武帝认为说他的老师应该做首席了啊，怎么首席让别人做了？ 那么这吃完饭之后散席，梁武帝就问永明大师，我今天供僧有没有圣贤来应供啊？是你的佛菩萨阿罗汉，如果有这些人来应供，他的福报就大了。永明大师就告诉他，今天有啊。他说什么人来应供了？他说定光古佛。定光古佛我们在经上常常念到，那哪一位呀、啊、就上座的那个和尚这个才晓得原来他是定光古佛来了啊！定光古佛视线的那个样子，耳朵特别大，大家不知道他的法号嘛，都叫他做大耳朵和尚啊，大耳和尚。于是这个梁武帝立刻就派人去追踪啊，看这哪个人看到这个大耳和尚从哪里走了啊。那么追踪的时候被他追到了啊，被追踪的人追到了，他住在一个山上山洞里面啊，追到那个地方，大家晓得他是定光古佛了，那对他的非常恭敬呢 啊当年礼拜请他到皇宫里面去应供啊。这个大耳和尚就说了一句话，弥陀饶舌，他就圆寂了啊，就死了。这个来的这些人啊，这无可奈何，你看知道是定光古佛了，古佛已经若灭了。想一想他讲的这句话，弥陀饶舌，阿弥陀佛多思，那是这个说出他的身份的人是永明延寿大师。这一想，永明延寿大师原来是阿弥陀佛，那赶紧回去报告啊，回去报告这个梁武帝，这个听说是这定光佛已经入灭了，这没法子了。就听说是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这下欢喜的不得了，赶快去等不及了，就去跑步，这是去见这个见永明大师。走出宫门外呀、啊，外头有个报信的，也是慌慌张张，几乎跟他撞了一跤。什么事情这么慌张？永明大师圆寂了。这个就是佛门的规矩，身份不露可以住在世间，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要走啊。不像现在呀、啊、现在我在海外国内听到很多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，他也不走，是不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佛菩萨身份一露了马上就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！所以他不会再住世，住世的麻烦就大了，你想想看多少人去找他的麻烦啊！所以身份呢他不能暴露啊，暴露一定就走、啊、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。那么在历史上我们晓得啊，这个是第一个露身份的啊。其次呢，这个唐朝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善导大师。还有说这是天台山的风干和尚啊，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，风干是阿弥陀佛啊，这是几个、身份露出来我们知道的啊。那么永明大师所说的当然就是阿弥陀佛自己所讲的了啊。善导大师在这个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，就是四帖书里头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很明白，他说极乐九品呢都是凡夫去往生的，因为凡夫语言不同而有九品差别。这个话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，跟这个地方所讲的意义相同。定心呢，如修定习惯，这就是讲的是理一心不乱。往生西方世界，上品上乘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定心去往生的，是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的上品上乘，专心念佛的，这是四一心不乱。生到西方世界是方便有余土，凡圣同居土，这个里面也是九品不同，是这么一回事情。那么定心修观，像十六观经里面所说的，念佛的方法了，都在观经里面。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，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，持名念佛。这个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都提倡持名念佛，原因是持名念佛简单容易。往生西方净土，人人都有份。他的殊胜呢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修观，现在的人心很粗啊，心很乱啊，观的境界非常微细，因此修观很不容易成就。这个要知道。理说的是没有错，四因人而异。我们不说别人，以天台大师做一个例子。智者大师，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。天台实在上讲呢，是在他手上完成的。他在天台，严格的说，他是天台的第三代呀。但是在他手上完成。正如同贤首大师一样，贤首前面有云华，有杜顺，贤首是华严第三祖，但是华严宗真正成了一个宗派，是在贤首大师手上成就的，所以也称为贤首宗，不称云华宗，也不称杜顺宗。虽然他是三祖，是在他手上成就的。所以智者大师是成就这个天台这个宗派。那么他老人家是念佛往生的，他用的方法呢是修观。所以在我们中国用十六观修行的人不多，智者大师是一个。智者大师往生是什么品位呢？不是上品上乘。他在临走的时候，学生问他，问他往生的品位，他老人家当然也是很谦虚，我们想他也不至于骗我们，他说他是五品位往生。五品位往生呢，是生凡圣同居土，地位并不很高。可是他老人家 留了一句话给后人，那就是他如果不临终，自己专心修行，那品位就很高了。因为临终呢，要管事，要管人，要管事啊，杂事太多，舍己为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牺牲了自己高的品位，帮助大众啊，所以他往生品位不高，这就是菩萨发心呐、啊。所以那个菩萨发心啊，是有本事往生啊。哎，我生到西方净土下下品往生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把握啊，我可以啊，我本来可以、啊、上上品往生的，我牺牲品位啊，下下品往生，我要帮助许许多多人，这叫菩萨发心啊。假如帮助人呢，自己不能往生，那就错了了啊，那就大错了啊，那就不对了。就是自己要决定取得往生的把握啊，才可以学智者大师啊。那么这是专心如淡念名号啊，得成末品呢？这个末不是下下品，末是什么呢？上品中生以下的，因为他对上品上生呢，他就是末嘛，啊，一个头一个末嘛，就是下面八品，啊，这个末是指底下的八品，就看你念佛功夫的浅深了，啊，藕益大师说得好啊，啊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你看这个印光大师赞叹了。到了极处啊！啊，印光大师他的身份也露了啊。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。他老人家对要解的赞叹，他说：“即使古佛再来，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”啊，这是把要解赞叹到顶点了。那么藕益大师的身份没铺路啊，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，那他是什么人呢？他不是阿弥陀佛，准是观世音菩萨啊！这是我们想象当中的，决定是这是观音是指一流人物啊，决定不是普通人。所以他写的这么圆满。啊，能帮助许许多多人幸运往生。啊，这真的是无量功德了。要解上告诉我们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信愿，真信切愿必定得生。生到西方世界品位的高下了，决定在持名功夫之深浅啊。注意要听清楚，不是多少啊，啊，不是说持名多少啊，是持名功夫的深浅。那么什么样功夫深呢？能够断烦恼，功夫就深了；能伏烦恼，功夫就浅了。啊，能伏烦恼就入品位啊，啊，就决定得生了。啊，有把握往生的，烦恼扶不住，那就看临终那一刹那了。 临终这一刹那，最重要的头脑清楚。信愿求生，他决定他是临终一念也能往生。那么临终时头脑很清楚，这在我们中国人讲五福里面呢最大的福报啊，人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报叫好死啊，啊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好死一定好生啊！为什么呢？他绝对不会到三恶道去，凡是到三恶道去，糊里糊涂去的呀，哪有明白人会去做畜生、去当恶鬼？不可能的，迷糊颠倒、糊里糊涂去啊！所以这个修福就非常重要了啊！我们一生修福。不要去享福啊，修这点福啊，都把它享尽了，临终就没福了啊。我们修的福不享，就希望临命终时来享福啊。临终的时候，第一个不生病啊，这不生病走的人有啊，我们在台湾这些年就见到不少啊。欲知时知，那个功夫好的人一年前知道啊，那个功夫好啊。通常一般念佛人大概差不多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前下的，他对后事处理交代这个时间都够了啊。你像我们在台北以前年有念佛团，李继华老居士啊，李老居士往生是两个月以前知道啊，所以他利用星期啊、假期啊，就看看老朋友啊，那就是慈行的啊，走的潇洒，走的自在啊。他走的那一天，在年有念佛团的共修会上啊。到念佛堂去参加共修，那个时候跟他太太还是坐三轮车，台北市那个时候没有计程车、只有三轮车，跟他太太坐个三轮车到念佛堂参加共修，坐在车上呢就跟他太太说他说我要是往生极乐世界留下你一个人呢，你会不会感觉到寂寞啊？他太太啊就随口答应了，那你要能往生，你就不必挂念我了啊，就一口就同意了，是吧？那么念佛当中他们共修啊，就跟打佛七一样，一炷香一个半小时，止境的时候有讲开示他们是居士道场，是有几位老居士轮流讲开示。那么那一天呢，是魏老居士，轮到魏老居士，他们那些老居士跟我都很熟他就跟魏老商量我们两个换一下，今天我来讲，下一次时间我给你那魏老当然对他很尊重，他80多岁了就让他讲。这个开示一般是半个小时，那一天他老人家一下就讲了一个半钟点，把念佛的时间都拉长了他越讲越高兴劝大家，那这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。讲完之后就向大家告别，说我要回家去了。那么大家以为他80岁的老人呢，讲了一个半钟点，讲累了要回家休息了。他老人家下了讲台，念佛堂有个小客厅，客厅很窄，只有一套沙发，他在那里一坐就走了，就往生了。 你看多自在啊，一丝毫病的这个样子都没有啊。讲完之后告诉大家我要回家去了，他回极乐世界的老家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叫真正的福报啊啊，欲知时知身体健康，没有一丝毫病苦啊，说走就走了啊，这叫大福报。那么你要是修一点福啊，平常就把它想掉了，那临终就苦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决定往生呢，真的就在最后这一刹那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，应当啊要努力修学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但念，这个但字我们一般人都能做得到啊，都能。但念就是专念啊，心里面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，只牵挂着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我通通不念啊。我们生活能过得去就好了，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，帮助别人最要紧的是帮助他学佛，帮助他念佛，这个布施啊叫法布施啊。啊，华严经上讲得好啊，一切布施当中法布施为最，这个功德福德第一殊胜啊。所以要知道布施，要知道修福啊。我们今天把净宗啊向全世界介绍啊，推荐弘扬，这是修真实的福报啊。我们所期望的呢，就是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啊，像李继华老居士一样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，自在往生。好，我们念佛回向啊。